Hello， 我是 Sabina，
我是 Eric。
我和 Eric 从 MBA 的申请者这个身份到现在毕业十年以上，其实常常跟身边的朋友聊到职涯的发展，甚至创业的甘苦。我们觉得这些家庭与事业的变化、选择，甚至是得意和后悔，都是我们聊天里面很好的话题。那现在呢，我们每一集请到一个 MBA 的校友来问他们 MBA， 然后呢？
然后就展开大冒险了。
Hello， 大家好，我是 Sabina，
我是 Eric。
那今天邀请到这个 Raymond 是这个 ESA 的 MBA。那我们其实在几年前的高峰论坛就见过，那一年我记得 ESA 还有一个 standalone 的这个 info session 是 Eric 主持的，对不对 ？Eric， 你对 Raymond 的第一印象是什么？
就是非常的 professional。
Yeah， 那当然那一次的高峰论坛，因为我们高峰论坛很遗憾今年疫情没有办法举办哈，那只是说我们以前高峰论坛都是有非常多的学校校友来参加，然后 ESA 一直都很支持这个论坛，然后会有自己的这个说明会，那这说明会其实有好，我记得那一年好多 ESA 的校友来哦，所以也说明这个学校的团结力量大哈，那每个校友好像也都是非常的认识彼此啊，寒暄。那因为当天就是当然主办单位比较忙，所以没有跟 Raymond catch up， 可是一直以来都知道他在金融业其实有蛮多的不同的 position， 等一下也可以请他简单自我介绍。那他现在是在 Capital C-A-B-I-T-A-L 不是 P-I-T-A-L， 然后当 CEO， 是一个有趣的公司哦，所以我们也请他等一下来简单介绍一下自己现在的公司。欢迎 Raymond， 啪啪啪啪啪啪啪。
大家好，大家好。 对，那个我先自我介绍一下，我是2009年从 ESA 毕业的。对，那一次我还记得那个 info session 真的很大，我还记得舞台可以坐在，同时坐了四五个人，就很大的一个舞台，然后那天现场真的是很热闹的。我想看起来比较专业，是因为那天我很难得穿西装啊，整套穿得很认真，这样真的很，还记得那天好热，对啊。那 ESA 这学校，因为我们在台湾的学生也没有很多，因为毕竟他一届大概210，后来到280，那他们也蛮 diversified 的，所以台湾的这个校友其实不多啊，所以大家都真的都彼此蛮认识，也蛮熟悉的。对，但是学校可能在台湾的知名度可能还没有一些像美国学校啦或者其他学校那么高，所以当时大家也是很认真的就是帮学校做推广这样。那几年下来我觉得是比较，然后 Sabina 也帮我们访问很多学弟妹嘛，然后有很多文章，所以也谢谢大家帮我们学校算是在台湾慢慢的把这个名气打开。对，我毕业之后呢都在金融业哦，在花旗银行，在伦敦，在花旗银行南非，然后一直在做产品这一块，那这个也是我后来基本上整个职涯的路线啦，就是在做金融的产品。那只是说后来产业上面开始做一些转换，从传统的银行业，然后后来到了这个跨境支付的这个 FinTech 公司，然后到现在我自己算自己创业，然后做的是一个数字货币的一个产品。对，但是都是还是以产品的这条主轴在走。对，那我们这个现在这个公司呢，稍微简单介绍一下，我们就是希望说提供所有人就是这些对数字货币不是很熟悉的这个普罗大众们一个简单安全的选项，可以去参与数字货币经济的成长。对，那我们一开始最简单的产品就是高收益的这个美元稳定币。好，那这很简单，就像你买美元定存一样，那我们是一个稳定币的概念，让你可以去购买进来之后，你可以现在做一些比较高的一个利息的一个 promotion， 但我们大概维持 8-10% 这样一个 range， 就看 tenor， 然后看市场的状况。对，那比较不一样是我们从第一天就设定就是走一个比较银行的一个路线，从管理上面啊，风险控管啊，合规啊，这些都是就大部分同学也都是同事也都是这个银行业出身的，这是我们最我想是蛮特别的啊，因为数字货币通常大家都觉得说哇这风险很高啦，可能新闻上很多跟洗钱有关系的这些很恐怖的新闻哦，那我们还是认为这个技术本身是有意义的哦，那我们还是希望把这个好的东西带给大家，然后不好的东西留着给别人玩就好了。对，所以我们叫自己叫做 Crypto Without Crazy， 大概是这样子。
Crypto Without Crazy， OK， 我觉得这个 slogan 非常有趣。那个其实我发现啊，你跟我们 跟我跟 Sabina 是同一年毕业的，2009年、嗯、金融海啸之后的第一届毕业生。
对，那一年应该叫 MBA with a lot of crazy。
对，我印象最深的是我在暑期实习的时候，是08年，就是海啸发生的时候。
对，
然后我在伦敦，在花旗，我们吃中饭，就夏天嘛，就坐在草地上吃中饭，大家在吃三明治这样，我们就看到 Lehman Brothers 倒的瞬间，因为我们就看到 Lehman 的人抱着箱子从大楼跑出来，然后都就冲到那个地铁站，然后记者就拿着镜头一直追一直追一追，然后他们就一直跑一直跑，然后我们大家想说天哪，我们会不会，我们还会 return offer 吗？我每个人在吃饭的同学都很紧张。对，就真的是就是那一年，我们就是那 MBA 真的太精彩，然后花旗股价一路跌到破一块，
哇，
就是大家想说天哪，这个银行会不会倒啊？对，那时候好，整个气氛非常恐怖，然后办公室有同事也崩溃，因为他们的股票的那个价值就跌到一个
yeah, yeah.
在办公室就有人，我看到有同事就站起来骂个脏话就离开了、就心情很差了，就真的是蛮特别的一个暑期实习那时候。然后
可惜啊，那个时候没有站起来骂个脏话，然后多买个一万
买股
之类的，
那时候很少有人买得下去。
现在他大概就退休了。
那所以这个这么新颖的一个产业，我知道你一直都在金融业，可是我很感同身受的是，很多学生呢，他们会 even 说在行销产业好了，那后来当然最近这十年都是 digital marketing， 对不对？其实对很多传统下预算啊做广告的行销的专才会有一点 struggle， 就是啊要变成新的这种用 AI 啦，用 data 啦，然后用 digital 的方法在下广告啦，网红啦， KOL。 那你自己也是类似这种传统的金融业，从这个中国信托啊花旗到现在 Capital， 可能跟你的身边的爸爸妈妈亲友解释都需要花一点时间的新兴的产业，你觉得自己在这个转换是很 conscious 的觉得说我要学新东西，还是说因缘际会？那这中间有没有一些阵痛期？这个可不可以分享一下？
对，其实 我觉得回头看都会发现是有一个天注定吧，大概这种概念。对，但当下你真的很难知道。其实我这一切的开始是我在花旗，当时在伦敦嘛，然后但是我进到办公室，我房子都租好了，我老板突然跟我说，那你要，我们有两个 assignment 给你，你可以选，就都可以，你要留在伦敦整个 EMEA 去做 commercial card 的产品，卡这个产品就是很稳当很确定，然后就单一产品线就做得很深就很熟的，那个老板人也很好，那 commercial card 其实也是一个很赚钱的 business， great。另外一个呢，他说我们希望有人可以去 Africa 去 support 整个 Africa 的 cash business， 就是现金管理的产品，包括 payment 啊、collection 啊、liquidity 啊。这是一个，两个是差别很大，因为 cash management 是很广的东西，就是你不知道你要干嘛，就是、太多东西。然后 Africa 又是一个比较特殊的市场。那但是我不知道，我觉得可能你都出去念 MBA 了，都决定要，对不对，走上这个冒险的旅程。那时候我就想说，好吧，就选非洲吧，大概不会再去第二次了。对，然后所以我就选了非洲，对，所以我就去了。
真的只有 MBA 会做这样的选择哈、听到非洲就，以前听到非洲觉得说啊啥，这 MBA 的人听到非洲就好像很 excited 这样子。
对，而且想说因为是花旗嘛，所以基本上大公司派你去，他绝对会确保你的安全什么，这点我倒是觉得比较放心的。那我相信他也会给你很好的就是工作啊生活这条件都会顾得很好了，所以我不担心这个，但我觉得这确实是一个 adventure， 也许一辈子就去这一次哦。当然好玩的事情就是后来我去了很多次哦，就会发现说人生就这样，当你跟那块土地有 connection 的时候，你永远都还是会回去的。对，但那当下我是没想那么多，我就去了哦。对，那去的时候我当然是做很多传统的产品嘛，就我老板就是 cash 这个整个 Africa 的 cash 负责人。那他那时候有个新的案子，那是2009年。2019年的时候，其实肯亚是它的行动支付开始起飞的时候，它已经大到一个程度，就有点像所有人都在用哦。剪头发你也是用那个付钱，对，你很难想象2009年肯亚这么一个落后的国家，真的是很落后。那个时候，现在其实也是很多贫民窟啦，用的是 feature phone 那种很烂的手机，但是他们可以做出全世界最成功的行动支付。我当我老板指派这个任务给我说，他说：“嘿， 我们希望可以跟行动支付结合，因为我们是做企业金融嘛，那我们的客户一定有 B2C 或 C2B 的这个的 flow， 就是我要付钱给这个终端的薪水啦，有可能，或者是我要 collect money 来保险费啦，或者是我像 Coca-Cola 他们去收这个货款，这些东西现金的处理其实很昂贵的，因为它是 physical 的，它 delivery 需要保全，这都是很贵的，而且它容易就是有安全性问题被抢这种可能。所以怎么电子化这个事情一直都是非洲政府这个各国政府一直希望做到，但是因为开一个分行你一定要基本的 P&L 你才把它开嘛，他们那边的 deposit 跟生活水平他很难用银行服务去 cover 所有的大众，所以这时候行动支付就有一个非常特别的角色，就是他必须要去提升大家的生活品质。那他们确实也做得很成功啊，那这个可能另外来说它是一个很大的议题，但是当时话题就说，哎，这个已经大到我们必须要跟它连接啊。那这个有趣，因为没人做过这玩意，那2009年这才太新了，所以他们可能也就想说啊，反正这也是新东西，我们就叫一个新人去做吧。我老板也是心脏蛮大颗，我说实在的，我就做了。那当然就花了很多时间哦。那后来我们还办了很大的 conference， 跟美国的这个政府指派我们帮他做的 conference 去等于是 promote 这事情给其他非洲国家。所以我还陪我老板去飞了喀麦隆啊，飞了肯尼亚去见央行啊，见美国政府这个官员啊什么的，你就发现这个蛮特别的经验哦。但对我来说，那一切当然都很棒。最棒的一件事情是我终于感受到说，哦，原来金融这件事情跟创新这件事情是可以很有火花的。
对，
可以做很多不一样的事情。当然，在花旗那个事情做得很慢，而且拖了很久，但最终做出来了。那当然，我相信只要，所以后来的 FinTech 其实在银行早就有了，银行90%几的钱都是以数字的形式存在，没有一堆现金放在办公室这种事情。你去银行最无聊，只有人跟电脑，没有，你也没有什么，咖啡店还有咖啡杯嘛，这什么都没有。所以它其实本身存在，只是说银行的这个流程文化可能很不适合新创啦。所以我的好处是说，我是在一个传统金融里面做创新，然后累积到一个程度之后，我才往外走，所以比较没有那么阵痛，而且算是我有 conscious 我想往里面走，因为我会发现在银行我可以选好多种路，但是我觉得在银行里面做创新这件事情是也比较少人想去做，因为这蛮累的。那我选了之后就开始累积，事情都这样，累积到一个程度之后，你就会发现机会就来找你，因为会坚持走这条路的人其实也没有很多，因为在银行里面，你只要今天是做业务的，讲实在，你客户不好，其实你是过得还蛮舒服，你不需要搞创新，我每天要去跟合规聊怎么弄，跟法务聊怎么弄，然后就跟 operation 聊怎么样，怎么一堆上风险的这个 committee 要拿 approval 被骂的，就很多人觉得太累了。
现在是在 complain 现在公司的状况吗？
是每个公司都是这个状况。对，但是久了之后你就发现这些流程后面都有它的理由啦。就是透过这个痛苦的过程，你会发现这个事情本质是什么。那这些本质其实到了各个产业都不会改变的，只是它展现的形式不一样。所以到现在虽然是我们一个这么小的新创公司，其实很多东西还是回到一样的本质哦，去处理它。这个是我也在一直跟同学讲说，你不要拘泥那个流程，但你要了解为什么要做这个事情，你要想透它，想透它就对了。那所以，但是确实还是有一个转折点是让我最紧张，就其实我在又回到台湾嘛，然后在台湾待了几家公司之后，觉得其实真的比较算是顺利平稳啦，但是也会有一点无聊。所以后来我就觉得说，好，那我们一直在讲数位金融，数位金融嘛，其实讲了那么久，其实也没什么在做数位金融，我就不真的去做一下互联网这个事情哦。那所以当时也幸运的，因为朋友的关系，有个机会在上海 eBay， 那个是我很害怕的一个转换，因为那时候我也36岁了。
为什么？
因为年纪不小了，你知道吗？然后突然真的完全跳到一个，当然我是做产品的，所以我相信我可以 manage 产品这个事情，但是毕竟它是一个纯互联网公司的产品，一定有很多要学习，而且我年纪真的算大，你知道吗？那个工作里面有一部分跟支付有关系，那个我算是有实力点，但其实80%跟支付一点关系，反而是我做了一堆我从来没碰过的事情。对，
所以你刚刚提到36岁这件事情，36岁、这毕竟只是一个数字嘛，那可是说，可是36岁背后代表的是什么？家庭还是小孩？你当时做这个决定说，我要去上海的这个决定的时候，你那个整个 background 是什么？你脑袋里面在想什么？
这个 background 就是我只要继续待在那时候我在中国信托嘛，继续待在中国信托，我大概知道会是什么样的情况。
你觉得会是什么样子的情况？
就是在大组织里面不断的去转换你的角色，帮这个组织达到他要的任务嘛，这个是注定的。那我可能 身上的特色，就是我可能对于创新数位这块比较熟悉，所以这个东西我想接下来会一直存在，而且会越来越被要求。那老板可能是今天叫你去做这件事情，明天叫你换个部门，这其实就会一直发生，一定永远有角色，但是你会知道那个过程是很辛苦，而且很缓慢的进展的啊。那但是哎，薪水可能不会不错啊，然后就是说在台湾这个环境里面，这家银行也是很多资源很不错。对，那另外一个边就是上海出站的时候我也没待过，然后去易贝做这个产品我也不熟，但是我很确定是只要我能把这件事情做好的话，我就真的是少数真的在金融业有很扎实的产品经验，也在互联网，而且是一个叫矽谷公司的一个互联网的一个很深的一个产品经验，这两个都有的人我相信是很少啦。所以当时我是带着这样的一个心情，我决定去试试看。那最代表就是机会成本嘛，因为我知道我放掉了这个原来在台湾这个机会，我再回来的话，我相信这个那位置不会等你，一定马上就填上去了嘛，这是一定的。然后当然也代表就是只要我去了失败的话，基本上我可能会两三年是空转，因为可能试一试没什么结果，然后你就基本上就要往回退嘛，那这个经验可能跟你往后职涯就没什么太大的关联性哦，就像一个插曲这样。对，但我相信那时候我很确定啊，就是这个是值得一试的事情，因为我认为金融跟网络跟数位一定是越来越结合，这是不可逆的潮流。那真的要真的去做这个，也就是我今天要想要做也不见得给他给我做，所以这那个机会我认为也是蛮好的，所以我就去了。那年纪其实也是一个很好玩的事情吧，就是说你说它不代表什么，但它也代表什么，因为尤其在互联网公司啊，其实身边的同事都很年轻，都非常年轻。
对啊，我听说都非常年轻欸，我听说三十几、四十以上基本上非常少，都是主管级的，三十几好像就不多，好像二十几非常多嘛，对不对？
对，我们办公室都是当时这些开发啦、测试啊，都是不到三十，都是小朋友。然后他们，但好玩是他们可能毕业就做这块，然后就也是很熟悉。反而是我呢，年纪那么大了，然后是一个新手的感觉，所以当时然后跟他们在磨合上面也蛮好玩，但后来都变得好的朋友啊。
你可以讲讲你当时的进去的，不管是磨合或者是需要适应的东西吗？因为其实很多 MBA 的学生，他们其实 pre-MBA 跟 post-MBA 其实都会做某种程度的，不管是产业的转换或者是职位的 function 的转换。哦，那所以他们其实也都会经历这样子的一段时间，那你可不可以分享一下你当时做这个转换的经验是什么？
其实第一个哦，就是我去的时候我已经在思考我要怎么去面对这份工作，那我相信我的优势是我的逻辑思考，相对来说我相信我还是比较有点信心，因为我毕竟还是做产品出身嘛，所以这个事情绝对是我的 anchor， 你要一定要拿一个东西去换别的东西哦。那但这个产品本身我本身不熟啊，然后开发过程我也不熟，因为银行用的开发方式哦，跟互联网公司开发方式完全是两件事情，所以当时的磨合讲实在的也很简单，我就是问说你们怎么做我跟着做，一开始我就说我就跟着大家做，我看你们怎么做，然后我再慢慢的开始 take it over。 那我觉得 好处是什么呢？好处是我觉得他们的文化，就是说在上海的这个办公室文化还有易贝的公司文化是比较友善，它不会这么 harsh， 这是一个很幸运的地方。有些公司要很 harsh 那种文化的话，它就是不给你时间把你就会马上把你压死，但易贝算是文化比较温和的一个公司，所以给了有很多的机会。然后再来你要马上找到这个组织里面你可以马上立刻成为你的朋友的一个助力的人啊，当时我很幸运马上就找到第一个，对，就找到这个 airline， 第一个 airline。 那这 airline 其实现在也是在我办公室里面，是我后来就是我现在公司
被挖来，
现在公司的 CTO。 对，因为他当时也是被找进去的，但是他本来就在做互联网，所以他很熟，他是管所有的开发。那我们两个基本上是要协调的很好，因为我来决定开发资源要做什么，那他也是新人，所以他也会希望说哎，跟我这个新人也打好就处好关系啊。那他又本身有互联网经验，所以我透过他去更了解怎么做，那他也会私底下给我很多建议。那再来一个是我们两个年纪一样，我们同年的，所以我们两个在很多话题上面，对，最老的，所以我们的话题啊，例如说小孩啦什么，这个话就是有些话题是其他同事不会了解，所以我们两个是蛮多话可以讲的，所以我们后来就变成朋友。所以我觉得关键就是第一个，这个你要先了解这个文化跟环境，你要怎么切入它，再来就是要尽快找到老板。 他给我非常多建议，是我后来在工作上面很关键的学习。那到一段时间之后，当你自己可以 take over 之后，就会好很多，就开始可以 drive 这个节奏啊，这东西。
嗯。
那下一个就是说上海这边我搞定了之后，下一步因为我们总部还在旧金山跟 San Jose 嘛，所以怎么去跟总部那边的人建立关系？所以后来就一直飞啊，就是常常飞。这东西是这样，见面三分情啊，就飞飞飞飞飞一直飞。飞到那边跟他们工作，跟他们认识，跟他们，但现在没办法，当年还是有办法的。所以我当时看的是非洲市场又来了，当时我看的是南非跟墨西哥，所以我也又再回了南非很多次哦，那等于是又回到了一个熟悉的地方。
哇，所以你是住在上海，然后一直 travel， 当然对你老婆而言就是没有老公啦，就是说你一直 travel。其实也没有差，你不 travel， 因为也都没有在家里。那我们再倒回去说，你刚刚是以产业啦，你怎么熟悉啦，然后好换了一个 completely different 的产业，然后里面的人很年轻，你的找到 ally， 你怎么说服老婆的啊？因为我们最近刚好有一些学生都不约而同约了我们，他们大概都是毕业两年到五年的学生，然后约了我们聊哦，刚好都是西岸的。哦、在西岸工作学生有台湾的机会或是正在想转行、甚至是有可能创业啦等等，然后来问我们，我在我们的里面也有人是、他的配偶是我们认识的，也是我们学生， 也有人是配偶是我们不认识的，就是应该说不是 MBA 的，但是算就是朋友认识这样。那所以当然老婆另一半的那个决定权或者话语权应该也挺大，你当时怎么说服他，还是他就哦很支持？那时候小孩几岁？
我小孩子那时候是五岁，对，嗯，快六岁，对，其实是这样啊。其实eBay的工作比较好，比较人性一点，就是说他们那时候就已经比较多这种 remote 的概念了。对，嗯，所以我当时是没有把他们带去上海，所以我是两个礼拜飞回来，两个礼拜在上海，两个礼拜台北，但出差就不知道去哪里了。但是大致就这样一个方式。所以就像我讲，我选了这个工作，它还有一个好处就是它有些过渡性，就是比较不会一次就把我全部推到极限了，他的文化上面还是真的是比较友善，嗯，这是当时我为什么敢去做这个决定。那我觉得当时我只跟我老婆讲一件事情嘛，就是说我刚才可以选择留在台湾就是这条固定的路，但我也可以选择去尝试不一样 的可能性。那我觉得其实还有机会尝试是幸福的，因为很多人可能想要尝试不见得真的有这个门路，嗯，
对，
别人不见得会给你的机会啊，所以我觉得是从这个角度去跟他讲。那我还是希望说，在自己有这样的能耐，可以不断的去挑战自己的可能性的时候，我还是可以去试哦。那当然尽可能做到平衡啦。所以我只要回台湾的话，我就是两个礼拜待台湾的话，我大白天都要工作嘛，有时候晚上工作，因为有时候跟美国那边，所以时间也是早早晚晚，那就比较弹性。工作能做完的前提之下呢，我尽可能就是例如说那时候我就带小孩子去上课啊，去接他下课啊，这些尽量去做到这种时间的安排，去平衡他。所以就在的时候我就尽可能就把时间都留给他们，然后不在的时候当然就在外面拼的时候就也不用想太多，反正就各司其职这样。
那你过去这一段时间，就是 COVID 这段时间，其实你就是真的离乡背井，因为你来回就困难了一些，
就没办法，
哦，那
是的。
你在这个过程当中有没有想过说，哎，我要不要就怎么样搬回台湾，或者是你知道一样，就是我们现在很多我们的学生或者是我们的朋友都在想这件事情，我什么时候要回台湾，哦，那所以你会给这些想要海归或者是现在离乡背景的这些人什么建议，他们怎么去思考这件事？
到最后其实就是看你对于职涯的想法嘛。那个假如说你觉得回到台湾这个工作，你能找到的工作跟你的生活是你可以接受的话，我觉得那就尽快做决定。对，但只要今天你觉得还想要去在外面拼一把的话，不管是上海啦，或者是伦敦、纽约都可以，就在海外的机会，我认为，你还是得去把握啦。那其实 Kobe 是拖的时间是有点长，超过我的想象啦。说实在，我本来以为是说不会这么久，但当然比想象中久。可是。讲真的，在这个阶段有机会的话，我觉得应该还是要尽可能去尝试跟冲刺啊，因为再往后，我觉得对于风险承受能力更低， 所以我觉得看你人生阶段。那我好处是我大概现在已经也10岁了，我是比较能跟他直接互动，他实际上自己会在线上找我跟我约视讯那种年纪了。所以我觉得这种关这种对，但他只要是一个婴儿那不一样，我根本就看不到他什么都没有嘛。所以我觉得不太一样阶段会也会让我有不同的考量啦，不同的考量。那我现在在上海其实说在工作也是很就是除了工作在就是工作吧。只有周末可能有些时间会稍微有时间休息。
哎，我以为你有健身的习惯 ，Tina
哦。哦，对
哦，我们的学妹 Tina 是这个、跟 Raymond 的同事，
对对对
对, 对，所以也在 reconnect 我们的。对啊，他说你有健身的嗜好，
但就是一个礼拜两次吧，就最主要是健康的角度去就是我都是排在 schedule 上面的，就是把它当 schedule 在跑这样。对，就真的有这种放松的时间比较少，所以
计划性的。
对，所以在我也跟我老板讲说，这一年两年，因为这个工作是创业嘛，我估计就会是这样的生活，所以我们就拼一下。
哎，你知不知道 Eric 变成你的一个 Capital 的新用户？其实因为我们上次聊到了那个、Raymond 说 Crypto with Crazy 这件事情，因为我每年其实。接收薪资的来源都是从学生这边哈，前几年开始 IoT 啦 AI 啦，然后再来 FinTech 啦 Crypto 啦，然后我就会默默的上网去查 Crypto 101 for Dummy， 结果还是听不太懂。所以上次跟Raymond 聊到，然后也听到他们的 slogan， 也听到他们特别有请一个国外的同事，就是做合规这件事情，非常谨慎的，非常在乎 integrity， 非常在乎用户的这些安全，所以Eric 就被转换成用户了。所以我们也聊到，上次也聊到说，这个 MBA 的校友好像对于 integrity， 因为可能教过，然后特别的。这个也尤其我们09年毕业的，对不对？金融风暴的教训，觉得说其实这件事情都很重要。那这个 Raymond 要不要 share 一下？可能角度是公司怎么做，怎么想合规这件事，你怎么想？然后跟 MBA 的训练有没有一些相关联？
第一个是先讲跟 MBA 相关好了。其实 Yes 有一个 event 很大，叫 Doing Good and Doing Well。因为他认为就是做一件事情做好以外，而且可以让这个事情对很多人都是有个好的影响，正面影响，就是有一个不只是自己有 benefit 到自己啊，最更好是可以 benefit 到整个 ecosystem 的人啊，这个是他们在办这个 event 的时候一个很大的宗旨。所以每年这个 event 都是算是学校非常大的 event 啊，那也在这个过程之中，其实你会发现说，哎，这对大家确实是有影响。所以我们同学。毕业之后还蛮多人都有把这样的概念带到自己的工作里面去，都带到自己工作里面去，用各式各样的方法。有些人可能是他后来就直接参与 NGO， 然后是在 NGO 里面做一些案子哦。有些人可能是基本上他在自己开了公司的时候，他在对于环保对一些东西他会比较在意，一份是新公司，他们一开始就会把这东西放进去考量，虽然可能会比较沉重一点，然后成本上面来说。所以确实我觉得会有一些会有蛮大的影响。那我自己是就像我刚才讲在花旗肯亚的经验哦，就是就我们公司刚上那个 blog 啊，我有写在里面。当时我就有机会认识了他们央行的这个负责支付系统这个负责人，我就问他们说，你们为什么要你们做这件事情怎么办到的？因为每个国家都想要做的事情，但为什么只有肯亚做得到？因为而且当时是你看他是电信公司，然后是他们的央行是没办法直接管电信公司，所以央行要去找他们交通部一起去管电信公司，所以这个是很难管的，语法来说，而且搞不好出事情的时候，讲实在的，那些官员应该会被狠狠的指责。他大可选择一个比较常态的路，然后保守的路，但他没有，他选了一个比较不容易的路，然后去把它做出来。我问他为什么，他说很简单啊，就是 we take you know financial inclusion to heart。他们说只要能够帮助到所有的人民有更好的生活，他们都愿意做。我听到这句话的时候，我还蛮感动的，因为非洲其实充满了无数这种很糟的故事，就是贪污啦，然后人民很辛苦。但这个人本身，他在你可以想他在肯亚是生活过得不错，他为什么要自己把自己搞这么累？而且这中间利益牵扯也很大，对吧？所以当时他们也很小心，一开始找两家电信公司一起做，也不敢偏后哪一家，但是最后有一家是胜出的。那慢慢在立法，懂了这个东西怎么发生，都在立法，在叫这个电信公司要成立一家 trust， 专门去管这个钱，就慢慢一点一滴。所以他曾经也在一度是没有法源管的，完全就是一张 后他们常会发一张 letter， 是央行出的 letter 作为指导意见，就这样，但是没有什么太实质的法律效果。所以在这个过程中，我就也慢慢了解到说，其实你要做一个创新而且可以 benefit 大家的时候，也许他没有一个完整的框框条条给你发，给你遵守，但是只要你的那个方向性跟你的宗旨是清楚的话，你还是可以做出来。所以当我们在设计 Capital 这个产品的时候，其实一样，就是我认为数字货币一开始其实这个产品就是挑战了所有的监管嘛，因为不是监管系统在做最后的清算的这个决策，而是一个分散式的东西，所以这个完全是提供了一个金融创新的赛马场，讲实在的，就是你可以做很多事情，但是也同时就告诉你，没有监管的情况之下，一定会有些不好的事情发生。你可以一天到晚看到说，哎，哪一个东西钱又被卷了跑了，
对，
在哪里又发现在洗钱了，这一定不可能避免的。但并不代表这个东西本身是不好的。所以我们在设计 Capital 这产品中，第一天我就认为我们要面对的是还没有进入 Crypto 市场的人，然后把 Crypto 好带给他们。那这一定有前提，这前提就是我们的东西一定要合规，一定要 legit， 才有办法去向我们的使用者或是我们的银行啊证明说，我们是一个在做正规的事情，用正规的方法的一个公司。其实这个是从第一天我们就设定，所以我们从一开始前几个员工有一个就是合规官，很少在这么早就找合规官的。然后我们从第一天的设计就是照着很严格的这个 policy 去决定我们的 onboarding 啦、反洗钱啦，就是说我们都尽可能用了一个非常高规格的方式去处理这个东西。我老板常常投资人啊，他跟我说啊，你们才这么早开始你就弄这样，会不会 overkill？ 对，但我认为这种事情没事就没事，出事都来不及了啦，因为这种是 reputation 的问题啊，所以我说这没有办法。今天我只要有一笔钱打给了一个家伙，他是制裁名单上面的人，那我就完了，我就已经就结束了，我再也爬不起来。所以确实我们一开始对于合规的这个考量，除了我自己本身因为金融机构出来的以外，我也觉得说在从 MBA 的教育跟 MBA 之后的工作，很多时候让我看到的就是 doing good 跟 doing well 可以并存，而且是有意义的，
对，
这个角度。对，所以我也是在经营的公司的时候，我也是很常常在很多场合，就是不管是例如说 all hands 啊，或是在做某个 feature 啊，或者在某个会议可能跟某个银行在讨论怎么开户的事情啊，或者是在我们在递申请要去做监管申请的时候，其实我都会再三跟大家强调为什么我们要搞这么辛苦，就绝对不是说我们 overkill， 这也绝对不是说我们故意把自己弄得很累，这一定有个原因，这原因很简单，就是在 crypto 行业接下来就是监管会进来，你要 sustainable， 你要能取得你的客户的信任，那你就是要一开始做到这件事情，不然你就没有资格在这个游戏继续玩下去。
新用户 Eric 点头觉得满意。
其实这件事情其实不是只是降低你的投资，应该是说你在你平台上面的这些投资人的风险，其实它也很大的降低了你营运这个公司的风险了。
对对，没错。而且这个东西是这样，因为全球监管是连在一起的，你只要上了一个黑名单，你基本上其他国家就一个国家把你当坏人，然后把你丢出来之后，你就发现所有其他的国家的监管都会把你当坏人，那你基本上就门就关起来，那你也不可能再玩下去了。对，所以当我们决定要面对像 Eric 这样子，对吧，你也有投资经验，然后他又很谨慎的这种做财，他就是在做财他自己财产的管理的这种客户，我们要是没有办法，我们要是有任何一个负面讯息被抛在某一个国家的报纸上面的话，他一定最终会知道的，你
就
完
了。
对，所以你看最近你看最近币安就很辛苦嘛，因为就是每个国家都开始针对他在提出很多问题哦。那当然 B 案就是一个很大的故事，我们就不特别去讲它，但我要讲的是说这个东西的串联性是非常强，因为监管之间的串联性是极强的。 对，所以这个是我们第一天就已经要决定了，我们要嘛就是做坏人做到底了，但我们不可能走这条路，要么就做好人做到底，但你做好人的时候，做好人有时候比较累，但我跟大家讲说做好人是值得的，还是要坚持这条路。 对，
所以我觉得然后今天我们聊了一段时间，然后我们上次也聊了，其实听起来你从MBA 之后，然后我觉得你好像几次不断的去 take more risk， 至少看起来像是 more risk，然后最终这一次是创业，那你这个又跟你去Johannesburg 不一样，哦，去一北不一样，嗯，你创业这件事情你当时考量的点是什么？
对啊，你上次好像聊到说你一直没有想要创业，对不对？
我觉得创业是真的很累，我想 Eric 跟 Sabina 应该都很清楚，创业真的是很辛苦的事情。但我觉得有时候就是天时地利人和吧，就是 这些东西都必备的时候，就是你会知道那个时候是对的时候了。那为什么说这是天时地利人和？第一个就是我这次创业是有天使投资人的，那天使投资人愿意给这样的一个资金去做这个尝试，我相信这个也不是每天都有的啦，这是第一件事情。所以我有风险，但是我风险就像我讲的，风险是可以被计算跟衡量的话，那这个风险是可以接受，要是没有计算跟衡量的风险就是要赌博啊。所以对，所以我是有稍微去计算过，这是可控的，哦。那再来就是说，这个产业本身快速在成长，我就跟同学讲说，你觉得 crypto 现在很大吗？一点都不大。crypto 所有的币啊，市值 1.3 trillion， 什么意思呢？就是两家特斯拉就结束，两家特斯拉就 1.3 trillion， 差不多这数字。所以它很小，它还很早，它其实真的很早，所以这个产业绝对有成长的空间。而且我认为它是已经确定是 here to stay 了。假如说之前 ICO 可能就是泡沫完就没了，但是这一年来你看出来太多的应用是架在区块链跟数字货币这个基础上面，这是已经跑不掉的事情。所以这产业快速成长是注定的，哦。那最后一个是说，它接下来注定也要跟传统金融结合。所以我过去的经验，在银行、在 FinTech 的经验，其实现在进来到区块链是有它的失利点。你假如说完全没有失利点的话，那也是白搭，哦。那现在看到这个机会，我觉得是时间点是很好的。那更重要的就是说，我过去的人脉让我可以很快的去搭建出一个基本的团队，去把各个面向去凑在一起啊，所以在看完这些所有事情之后，我做出决定，就是说也许就这一次有机会好好的去做一些自己想做的事情，达到自己想达的使命吧。在可控的这个风险之下，我决定就这次踏出这一步吧。
对，那你觉得说就是像现在一定有一些可能例如说正在念 MBA 的人，他们在看他们的 full time job， right？
嗯，
那现在越来越多人他们想要 join 这种 early 的 startup，哦，那你觉得怎么去评估要不要 join 不管是区块链或者是Bitcoin related 的一些项目，或者是说其实这个问题反过来问，是你当初怎么说服例如说我们的学妹，哦，去 join 你们的公司，对不对？那你一定也帮他们想过他们要承受什么样子的风险，他们要思考什么东西，你才有办法可以说服他们。所以这件事情你怎么样给这些正在念 MBA 的人或者是正在找工作的 MBA 的人这一些建议？
对，然后到时候我们 post 这个 podcast 的时候就下面放你们的 HR 的 email 这样。
可以，对，我们需要好的人，这是绝对的。对，我觉得这样，就是我先讲怎么跟 Tina 聊，因为这算是一个蛮好的很具体的东西，大家可以感受到，因为你可能就是我或者是 Tina 其中一个角色。其实像 Tina 她经验非常好，那她也在这种创业型公司待过，那她的学经历在marketing 啊，在增长这个部分是非常非常亮眼的，是非常非常亮眼，绝对不会差工作啦，你讲白了是这样，哦。那但是我觉得到一个年纪的时候，你会问自己说，我要继续在一个大组织里面慢慢的就是完成一项又一项任务，还是我希望去给自己一个更大的舞台，去试试看到底说我可以做到什么样的一个程度。我相信很多人心里面都会有这样的怎么讲目标吧，
洋洋，
对，很痒痒，你想要试试就想要试试看自己接下来，但通常试完之后你会发现说你真的还是有很多不够的地方，但是没有试过你永远都会觉得你想要去做这个尝试，这是第一件事情，哦。所以我相信 Tina 也就是说包括我自己，我也是希望说，欸，我们来尝试看看能做到什么程度。第二个就是在大组织有时候多少你还是会发现你还是有些条条框框你得遵守，但是在创业公司里面，尤其当你已经比较 senior role 的时候，基本上是你讲，你没有人会跟你讲答案了，没有人会定义你的工作范围，工作时间都没有了，成果好跟不好其实我的投资人也都不懂，因为他就是不懂所以他叫你做嘛，不然他自己做就好了。所以你还要跟他讲说你怎么看这东西到底结果是好跟不好，对吧？例如说他跟你说，啊，你开个银行账户怎么那么这么慢啊，两个月才开下来，其实你要跟他说其实两个月已经很快了，因为可能通常别人要开六个月这样，但他连衡量都无法衡量，对吧？所以 你当你真的去做创业这件事情，你还有另外最享受的事情，就是说你在定义你自己要怎么做说的事情，这个是以前在大组织是完全没有的。所以像听来看很多事情基本上也都是他跟我稍微聊一下，就他去做了，然后我们大方向定了，剩下细节我也没有空管，而且我也不会管，他比较懂，对，我也没有像他那么懂。那这个就是我觉得是大部分想要就是在我在 recruit 一些很好的人进入到我们这样一个新创组织的时候，我给他最大的一个机会，就是你可以很快速的成长，而且你可以有很强的 ownership。很多人以前都有一种很不明的心情，就是啊，假如我可以自己决定的话，就不会是这种结果。但是你永远不知道真的自己决定的时候是什么结果，但你就试试看就知道了。对，就试试看。所以这个是通常是很有吸引力啊。但 reward 一定也是很实质的哦，就是马云讲嘛，要么是心委屈的，要么是荷包委屈的嘛，一种是不可能，一定是两个有一定要满足嘛。我们就是尽可能就是说在心上面就是让你们尽可能去自己尝试的空间，那就是我们刚才讲的属于心的方面。那口袋这部分很简单，我们就是一个新创公司，就是给期权，那就是看的是未来性，那这未来性就是大家一起拼的结果，所以也没有人需要针对谁有什么样的好与不好。就是只有公司好就是好了，因为公司好大家就好了，这个也是一个蛮简单的做法。对，所以最主要是这个几条路啊。但是我必须讲，你说在一毕业就去新创公司好不好，这个事情我心里面目前我是偏向于是觉得有点可能不建议啊，因为你总是需要带进，你进新创公司的时候你是集战力啊，你没有人有空等你或教你啊，你通常你可以学，但是绝对不会是你责任范围里面的学习，一定是你学习你责任范围之外的事情，所以你责任范围的事情一定要马上就可以贡献，这是没有办法，因为资源有限，时间有限。所以我会比较建议，就算我们拿这个blockchain 啊，或是 crypto 这种新的产业，你还是可以去一些大公司，像 Coinbase 也上市了，你可以去大的公司先在里面做一些工作，就是说某个 function product marketing， 你在里面看说这个产业是怎么做这个事情，然后一定这产业会持续的再往前移动，你再看外面有什么机会可以 leverage 你过去在这个大公司的经验，然后去做一个新的东西。所以这样子的就一样嘛，这个 risk 是比较能计算，你有个支点去支撑另外一头，绝对会比你没有任何支撑点就直接跳下去，我认为是安全非常非常多的。对，所以我就算回头看，我也不会建议就是 MBA， 尤其 MBA 毕业的同学们，对吧，总是要算一下投资报酬率，学费真的不便宜啊。对，所以不要就是不要不适合直接一开始就 all in 哦。
哎 ，sounds like 这个 EASA 的台湾小游会会长哦。我们上次跟 Raymond 也聊到，在这个 MBA 圈里面，其实 Raymond 也一直以来都蛮耕耘蛮多的。那当然，因为这几年在上海的关系，又加上 Raymond 自己有点小小的心魔，觉得说不知道说这些意见给了 MBA 的申请者啦，或者是录取生啦，这个是需要花很大的责任吗？还是就是？上次我们也切磋过嘛，他 Raymond 也问了我跟 Eric 说，哇，你每年这样子给这么多人建议，会不会心理压力很大？那这个身为 ESA 台湾小会会长，有没有什么想法对后进，让你训练一下你再继续给我觉得你刚刚给这个建议非常好啊，对不对？当然不是有什么 right or wrong answer， 但我们普遍好像也是比较会跟学生讲说，新创当然有它的风险，加上很多人又有一大堆贷款，对不对？你忽然投身一个真的不一定自己说多了解的产业，那是的确是一个大的 risk。 那你自己对于这几年的 MBA 申请者啦，或是 ESA 的后进晚辈啦，有没有什么想要讨论或者是给他们建议？
其实我已经离 MBA 真的有点远了啦，对，所以其实真的有点远了。但是我自己回头看是讲两件事情最重要。第一件事情就是说，你选的学校跟你的学科，就跟你未来自己想要做的事情的这个关系性跟实用性还是很重要的。这个你不太可能期待去就是无中生有，一定是有些 leverage 嘛，一定有些 leverage 嘛。像 ESA 我们很清楚说啊，他在伦敦这个金融业是很有就是学校的 network 也好，或者是 brand name 也好，这些东西都不错。所以你就很清楚说啊，我去，但你不可能今天期待我去一个，例如说美国的学校，然后我想要往伦敦金融业发展，那当然也可以，绝对没有不行，可能那可能就是比较有一点距离，对吧？那你应该就是跟到，所以要看你要什么。但很多人说，那我一开始不知道要什么，那我觉得这就回头看就是缘分啦。所以你可能尽可能要想清楚，但是也许最后出来结果是完全不一样的。但是我觉得有一件事情是说 MBA 估计通用的哦，就是人脉啊。这个人脉是很有趣的，因为现在回头看，其实 上了什么课，但有都有尽量记得啦。好，但是同学是你永远不会忘记，而且是一辈子的资源，我觉得是最重要。甚至不是你学校的同学而已，可能是像我那一届同时在申请的人、认识的人，很多人，大家后来就变成好朋友，这个都是很棒的、很棒、很棒的地方。而且这些人都是很有故事的人。你只要今天一本书打开，你可以看越多的话，你就可以得到越多的话。那你要知道 ，MBA 就像你进了图书馆一样，每个人都是一本非常非常棒的书。你能读多少，得到多少，就看你愿意投身多少时间在认识人跟了解人身上。这个是我会很建议，不同文化、不同学校、不同国家、不同的产业，就多去聊，多去真的就是用好奇心去面对啊。对，这是我的建议。
好啊，谢谢 Raymond， 我希望回来台湾的时候再相聚，然后可以来 NBA Luncheon 跟大家聚聚。谢谢你今天的时间咯，
谢谢，谢谢
瑞克，
谢谢
陈长，
拜拜，
拜
拜，拜
拜。希望你喜欢这一集的 NBA， 然后呢，欢迎在各平台按下订阅，并把节目推荐给身边的亲朋好友。下一集的内容也很快就会上线咯。如果你对我们定期举办的活动有兴趣，也欢迎私讯我们了解更多细节。我们下次见。